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敬拜，主啊，求你把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哈利路亚，主啊，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学习你的话语，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在这清晨之际，因着你的名，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要一起的来寻求你，一起的来敬拜你。愿你赐下敬拜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口开心就开。主，我们谢谢你。
对不对？
诸君都要赞美你，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的大德，要来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配得。我们再来，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配得，主啊，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你买了人来，让我们成为国民，在这地上执掌王权。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看到神，要看到我的神的作为。
看天地万物都在赞美，天使夫妇敬畏，我的神最美，我的神尊贵。听万国万邦都在赞美，全地要声唱，我的神。
神啊，凡有心神都要来赞美，主啊，凡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主啊，真是天使都要来赞美，主啊，你的圣灵都要来到你的面前，都要来赞美你，为你配得，你配得，主啊，你提升我们的灵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清晨，我们要站在那蓝色的玻璃台上，我们一路坚持，一路付出，一路来赞美你。我的神最美，我的神最苦，哦，我的神，哦，主啊，这么他的荣光丰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来赞美你。同在中来敬拜你。 光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荣耀中你来护庇我们，在你的圣洁的荣光中，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以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来朝见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主你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要做新事，要做奇事，要做大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把我们带入到你的至圣的所在，哈利路亚，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赐下那属天的哦，主啊，盼望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
让我们的心渴慕你，你来加增我们的渴慕，主啊，渴慕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渴慕更深的经历，让我们渴慕把你的话语如甘霖配甲，开启我们的心，燃烧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跟随你，跟随你走这条荣耀的盼望的十字架，来跳在与你相遇中的太极那就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也愿你的圣灵运临运行在我们当中，恩高抓你的仆人，恩高者大，恩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当中借着你的仆人所释放的真理，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个神，也认识你给我们的呼召和拣选是何等的一个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祝福我们的晨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张红姐妹带领我们的敬拜，感谢主。通过查考希伯伦，圣灵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个圣经的四个阶段。啊，我们回顾一下啊，这四个阶段正好对应着圣经里面的四个约，圣约啊，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啊。我们已经这个希伯伦带我们是吧，经过了这个三代列祖。三代列祖的阶段呢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经过了摩西啊和这个迦勒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是摩西之约，然后啊也经过了这个大卫的时代，大卫之约啊，都是啊这个三代列祖的这个时代啊，希伯伦啊，是我们的归属，他其实也是雅各的归属，也是三代列祖的归属啊。通过三代列祖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约落地生根啊。你看到这个神啊跟人，这个通过这个历史，我们看到啊神是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做工的，哇！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的先辈他们走过的轨迹啊，像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就是一代人啊，从被神呼召啊，从那个老家出来，来到迦南，人生地不熟，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啊。就是说生活生根，我们想一想，但是他们的这个经历对后人对全人类啊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个三代列祖啊，他们的这个在那个围绕希伯伦那里的生活轨迹啊，使这个应许之约生根，落地生根。然后到了摩西啊迦勒的时代啊，他们从埃及要去什么进到应许之地，要去夺取希伯伦，这个希伯伦成为这个产业，成为这个产业，这个迦勒成为得胜者的典范。然后到了这个大卫的时代，希伯伦就是大卫首先登基做王的地方，所以大卫三四岁开始登基做，这个很有意思。教会正好经过三十周年啊成立，这个是神有先知性的话语，在信息啊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教会开始要成为，对吧？大卫做王所预表的 基督要在我们教会做王30年啊，大卫不是30年开始登基做王啊，基督要在教恩教会开始登基做王了。那到了这一个阶段，希伯伦成为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要成为希伯伦的教会，我们要让大卫在我们的教会做王啊，就是要成为神的骄傲啊，也成为神的安息之处啊。只有大卫做王，对吧？这个神才成为啊，我们才成为神的安息之处啊。这个是第三阶段啊。现在确实就是最近几次我们开始转到第四阶段，就是新约阶段。新约阶段就是它就不出现希伯伦了，就是希伯伦的预表，就是它的实体，就是教会，就是圣殿啊，就是希伯伦所预表的是一个教会啊，就是神的安息之所，基督作王的教会，那就是新约。那么这样的教会有一个蓝图，它有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啊。2:19-22，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焦点啊，这个比如说2:19-22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啊。希伯伦所预表的教会，就是由这个以弗所书2:19-22所描述的新约教会的蓝图啊，所以我们要 focus 聚焦在这段经文上面啊。我们来读一下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是神教你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到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去默想。那么而且神啊，就是说透过2000年教会的解读，其实圣灵啊，在2000年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个经文啊来解读给教会啊，增接这个2000年的解读。那么这段经文可以把它绘成一个图片啊，也绘成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可以说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解读。这个解读是放了2000年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图啊，这个图你非常值得我们去啊。去理解啊，它这个图还没有完整，后面的有一个房角石没有显出来，可以把这个图要缩小一点，把这个图把它缩小一点，使得这个部分的房角石，那没有出来，哎，这里出来了啊，哎，对，哎呀，这个房角石。对，这个新约圣殿教会蓝图啊，对，啊，这个图啊，就是它不是不复杂啊，很简单，其实四个部分啊，这个两个部分在这个根基之上啊，是就是说是显露的啊，这个教会啊是天国在地上的门户啊，教会。啊，是神在地上的教啊，天国啊，神教啊，这里的圣殿只有两部分了啊，这个是新约的教会，就是这个幔子已经裂开啊，所以它只有两部分了。它没本来这个旧约的圣殿是有三部分，它是有幔子啊，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这个分开了啊。旧约的时候圣殿是三部分，但在新约的时候呢？到了耶稣啊，他的身体啊，就是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裂开 圣殿只有两部分啊，就是内院和外院啊，而且呢，天上的圣殿也是这两部分，天上的圣殿没有幔子，所以新约的圣殿就是天上的圣殿在地上啊，在地上就是教会啊，所以呢，这个外院是对应着天国，这个内院对应着啊神的家，那么这是看得见的显露的。啊，看不清的就是有下面根基啊，房角石四个部分，这个四个部分呢，其实最需要讲解的就是这个根基部分，因为这个天国和神的家是我们的目标啊，而且呢，它不是很难理解。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圣教，只是这个目标要达到不容易啊，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啊，但是呢这个房角石呢是500年宗教改革的重点啊，就是这个房的理解就在这个房角石上面啊，所以呢这个房角石我们也是理解的比较多，讲解的比较多，唯独比较缺乏了解的就是个根基啊，所以呢这张图里面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根基上，但是这个根基是要根据这张图来理解啊，所以呢这个根基就是新约啊，这是个启示来的，这不是你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啊，实际上2000年这个教会的答案也不同啊，你像罗马天主教，他就认为这个根基是使徒统绪，使徒统绪就是从彼得啊到每一代教皇，他的传承啊叫做使徒统绪啊，他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根基。那么呢，这个新教啊，他比如说圣道要传讲圣道啊，圣礼要执行圣礼啊。他把这个还有教会纪律，那么这个作为根基啊，但是你都发现它不完整，比如说圣灵就没包含在里面，所以呢新约它是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新约五个元素嘛，你看啊，所以呢这个根基是新约，是为了2000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啊，来才就是说来解读的。所以呢，这个新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我们的理解的很不够。虽然我们知道新约很熟悉，新约，大家都会讲新约。我们是新约教会，我们是活在新约里，但是新约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新约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新约可以说它是所有这个前约啊，旧约里面所有的约都在新约里面，就是说达到了圆满的实现。所以你要了解新约，其实要对所有的旧前约都要有一些了解啊。它是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所有的约完圆满的实现就是新约，它是极大成。所以呢，你对前面的这些约不太了解，你对新约也不会太了解。所以呢，这个圣经是一本约书，这是我们知道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呢，是一个约的关系，这个是圣经啊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圣经是一本约书，表示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这个大家不太清楚啊，大家都知道圣经是一本约书，但是并不知道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啊，约是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徒都知道约 这个字，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约，却很少有人听得清楚。2000年了，包括神学家啊，听得清楚的人很少。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啊，很快的第二世纪就脱离了这个犹太人的根源，希伯来的根源。啊，第一世纪所有的主教都是犹太人，都是希伯来人，但是第二世纪啊，这个把这个犹太人都排除到这个主教，全部变成外邦人，失去了这个犹太的根源，结果对这个约就不了解了。这个他的经验，我相信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基督教啊，丧失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约的这个概念的认识。世俗化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对这个约的消失，在信仰里面消失了。啊，所以呢，约消失了，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的灵魂得救了，我不会上地狱了。这个他有这个思想，但他的约的思想没有了。所以他就也不去教会了，在自己家里就做基督徒了，慢慢就传不到下一代去了，慢慢教会就越来越通了。嗯，所以一个没有约的上帝，他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一个不守约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都变成挂名的基督徒了。为什么他没有约的性质了？跟上帝没有约了，挂名的基督徒，啊，他有旧的观点，啊，他是认为这是一张门票，我拿了不下地狱了，我将来上天堂，啊，这个观点他有，这个倒是很深入到这个西方人的思想里面去了，啊，所以呢，丧失了这个约的概念，基督教的信仰就变为一个个体性的。情绪化的、凭感觉的、神秘的一个信仰，所以呢，另外，对我们今天教会建造来讲，这个约跟两件事非常相关。第一呢，就是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是建立在约的基础上，这一点我真的。我过去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是把它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所以培养的门徒都是很了解救恩，但是对这个约不是很了解，结果个人建立起来，但是这个教会建不起来，还是不行。所以呢，这个门训是建立在约的基础上，耶稣跟门徒的关系就是一个约的关系，新约的关系。耶稣所有对门徒的教训就是约的条款，这个约的条款不是你只要相信一下听一听就可以，相信一下约的条款是要守遵守的，要成为守约的人。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守约的人，就是凡耶稣所吩咐的都去遵守的人，就是约啊，这就是门徒。所以耶稣门徒培训就是建立在约的基础上，就是培训成为守约的人。耶稣是凡我所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约的条款。当然有圣餐受洗是进入门的条件，圣餐是持续的记号。所以呢，这神的家呢，要建立在这个约的基础上。怎么成为神家里的人呢？就是进到这个约的里面。什么是神家的根基呢？不是我们遵行三大诫命，是以神给我们立了这个新约，这个是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才谈得上我们去遵行三大诫命。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管管你遵守三大诫命是没有用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行不出来，你跟旧约是一样的，你跟旧约的基督徒的那么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什么叫三大诫命？就是十诫的总结。什么是三大诫命？就是十诫的总结。你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跟旧约一样的，以色列人信不出来，你也信不出来。这个他就是在新约的基础上。我们讲过新约的五个要素，对吧？基督是新约的珍宝啊，他也是立约者啊。圣灵是什么？新约的执行者，对吧？所以大家都对第一世纪以后，大家对圣灵越来越忽略啊。当然，二十世纪有灵恩运动恢复，这是好的。灵恩运动是绝对是好的，但是没有约的概念，灵恩运动它不能持续。都是很短的时候就过去了。为什么灵恩运动很快的就过去了呢？因为他没有约的概念。这个圣灵是新约的执行者，而这些人都没有约的概念，所以这个执行者执行不下去。所以灵恩运动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相信最后一波的灵恩运动不会一下子过去，它一定会持续。但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呢？持续的条件一定是恢复约的概念，圣灵是新约的执行者。所以我讲一下这个约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抓到了这个第四阶段啊，就是以这个新约的阶段。新约的阶段希伯伦这个字也没出现了，但是它的实体却出现了。希伯伦就是预表这个新约的教会。所以是这样，新约的教会四个部分，就是唯独根基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太熟悉，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那么呢，最近呢，有人呢，就是说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个问题，他就是讲什么问题呢？第一，他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你为什么说根基是新约呢？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呢？就是有人问这一个问题。那么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来问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理解，加深你的理解。那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要放在这个九到十一节这个圣小文来理解。那么我们读这个三节的经文就知道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它读一遍，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么呢，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段经文也是讲教会的建造。你们就是教会你们是公正的田地，是建造的房屋。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来比喻教会，一个呢就是公正的田地一个呢就是建造的房屋。它的重点呢是放在后面这个比喻，建造的房屋公正的田地它没有去继续发挥但是呢它用的是两个比喻来比喻这个教会的建造一个就像公正田地，它公正田地就是它要强调，就是说我栽种了别的同工来浇水要生长的呢是神，它是要强调那一点它后面强调的是把它比喻作为这个就是把它比喻成为一个建造的房屋这个保罗就是工头，他呢立好了根基别人呢就在上面建造，他就是讲这个房屋的建造，就是教会的建造 啊，在这个背景下面呢，他就讲到了这个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在这个房屋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屋的根基，就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啊，这个是这个圣经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请回到前面，啊，我们读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看到连着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看到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呢，我们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他也用了一个比喻，他把教会比喻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教会是比他说什么？建造教会。大家想一想，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答得出来，把他教会比喻成主的圣殿，就是他把教会比喻成圣殿的建造，啊。因为你看，圣殿的建造跟普通房屋的建造，它有相似的地方，确实，但是它有不同的地方。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普通房屋的建造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圣殿的建造呢，这个基督是什么？是房角石，这一点是不同的。它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圣殿普通的房屋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比喻，你就要知道，比喻就是说，它是自取的、特定的。所以比喻就是说，不是命题啊。你说耶稣基督是根基，那不是命题，那是一个比喻。它是根据那个比喻，就是它是普通的房屋建造。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所以你不能够跟那个比喻脱离，把它当成一个命题。所以呢，你要把它跟那个比喻连在一起，就在普通房屋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是根基；在圣殿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啊，这样就理解了啊。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样的问题要多多提。你多提这样的问题，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会更加透彻。我不能够想，你如果没提，我不能够想出这些问题来。因为我的思路是朝着，就是说我没有那些问题，你知道吗？甚至我按照我的思路来理解，就希望大家多多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所以大家是这样理解，我不能大家能够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呢，就能够对这个经文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根基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根基跟耶稣基督无关，不是的，它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就是说根基它是新约的这个立约者就是耶稣基督啊，对吧？新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是新约的这个圣礼就是耶稣的血他的肉设立的，那新约不能够说跟耶稣基督有关，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新约它有圣灵是新约的执行者，所以圣灵的角色加进来了啊，它不是没有耶稣基督，它一定是有耶稣基督啊，整个房屋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对吧？但是他这个圣殿啊，他的这个比喻当中，他就是他的那个，你看他两部分嘛，这个图很好，这个图就是说这个房角石啊是一个通道，使人通过房角石进到神的国里面，这个是什么？ 从什么啊？通过反角石，就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啊，他就经历了重生，他就经历耶稣的死跟他同活，从就一举一个新生的样式，他重生了，他一个进到神的国嘛。人若不重生，怎么进神的国呢？所以呢，反角石是进入天国的，而这个根基呢，这个新约啊，透过圣产是进入神的家啊，所以他这个。所以它成为神教的根基，所以这个比喻啊可以看出来。好，那么还有人问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反角石是一个轰顶石啊，轰顶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埋在地下的，它是放在这个房子的上方。那个位置让人有目共睹，他是这样，他有人就是说，就是问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荒里面把这个房角石埋在地下看不见，那么这个根据这个经文的解经，这个房角石是封顶石，是放在外面有目共睹的。意思就是这个房角石不应该埋在地下，应该埋在上面。那么对，那么应该放在上面，放在有目共睹的地方。那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这个问题也非常问得非常好。这个确实，你去翻那个以弗所的解经书里面啊，有解释，就是房角石是空顶石，有这个解释。那么我的解释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反角石解释成为轰顶石，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不是一个定论，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最关键的不是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说反角石也好，轰顶石也好，它的要点是什么，这是最重要，不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我也可以把它改成轰顶石，对吧？轰顶石也没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反角石？什么叫空顶石？那么呢，这个根据经文呢，这个空顶石也好，反角石也好，它两个要点。第一呢，它是出发点，这个房子所有的部分，它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空顶石，它是第一块砖啊。第二呢，它是基准点，基准点就是说所有其他的部分。它的定位都要根据这个反角石或者空顶石，它是起始点和基准点，但是这两个是它的要点，就是房屋建造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从反角石出发，都要以这个反角石为基准来定位，但是它这两个是它的要点啊。至于就是说它是有目共睹，是公开的，有目共睹的，这一个不是他的要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啊，他不是有目共睹，没有信心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外邦人有的都不相信有耶稣的存在，有些人呢相信有耶稣，但是他是个先知啊，比如说犹太人相信耶稣是个先知，这个回教徒也相信耶稣是个先知，那么呢？这些了解一点基督教的不是基督徒人呢，认为基督耶稣是一个名人，是个宗教领袖啊，是个道德典范。那么呢，就是说只有怎么这个凭信心来做门徒啊，做神儿女的真基督徒，他才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呢，耶稣是有目共睹的啊，这个不是他的要点。房角石的要点一，它是个起始点，房屋的起始点。第二，它是个基准点啊。所以呢，你叫它拱顶石也好，叫它房角石也好，不是太重要。你把它画在这个地基外面和地基里面也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起始点，它是基准点。啊，我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图。 啊，那么呢，这个啊，我再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根基啊解释为这个新约啊？这个他要我再解一个理由啊，这个他要建造这个神的教，他是神教的根基，对吧？你要建造神的教呢，它需要三个条件，大家可以成为建造神教的根基。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第一，他要就是个人经历重生，他要使个人经历重生。这个，第二，他要保证神教一体。啊，为什么有这两个条件呢？个人经历重生，就是说要有活石可以产生，因为你见到神的这个教啊，它是活石建成的，所以个人要经历重生。第二，要保证神教一体，神教一体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些活石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教，神教的一体，你要保证它活石与活石之间的连接，使它成为一体。你看这个条件，第三呢，你要担保世代传承，你要担保，就是一代一代这个活石它可以传承下去，这就可以成为神的教的根基。它满足这三个条件，它就可以成为神教的根基。那么呢，这个使个人经历重生是房教师的功能，所以呢，这你就看到这个根基跟房教师它是重，在这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这个保证神教一体和这个担保世代传承，这个是这个新约这个根基啊，它的都自有的。这个新约它就啊跟这个个人的救恩不同，个人救恩可以使人经历重生，但是这个新约这个根基呢，它可以担保神教一体性，它可以担保世代传承性。哎，为什么这样子呢？你把经文，请把经文导出来。最后，请把经文导出来。下面一节，下面的经文。好，你看啊，哥林多前书10:16-17，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是神教一体的保证。基督的身体就是神教一体的保证。你进到这个约里面，就是进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个基督的这个血，他的身体就这里圣餐的这个饼所预表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担保神教一体，它就是神教一体啊。这个第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圣餐啊，这个圣餐就是新约的圣礼啊，它可以保证，就是这个信仰可以世代传承，从基督死直到他来，世代都可以传承。你只要持守这个约啊，守这个圣礼，这一个就可以担保这个世代传承信仰。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门徒啊，他对这个约，他需要有了解，他进到这个约的实质的里面啊。你像这个许多的现代许多的基督徒啊，包括北美很多光明的基督徒，就是说他在统计的时候他都说他是基督徒，所以北美的基督徒统计数目高达70%啊，但是呢绝大部分都不去教会，绝大部分的生活都没有活出耶稣的那个门徒的这个生命出来。为什么？他们没有约的概念， 他们不能担保这个神教一体性，他们不能够担保世代传承性。如果都是他们这样子，下一代就没了。但是好，感谢神啊，神他亲自担保，还是有一部分少数的，还是忠心的门徒，他们是守约的啊。所以这一个根基，这个新约，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第四个阶段啊。这个我们第四个阶段的查考，它虽然不会出现希伯伦这个词了，但是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约这个概念啊，圣经里面对这个约的这个学习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门训啊，一个补课。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门训，但是对这个约却是忽略的，所以这个门训呢，就是说不能够非常的到位啊，我们的门训不能够非常到位啊，不能就是说培养出这个尾声的中心的结果的这个门徒来啊，就是缺少那个约的概念。那第一个表现就是不尾声，他如果有约的概念，他一定是尾声的啊。他没有约的概念就同居啊，他有了约的概念他就可以结婚，这是婚约啊。但是我们的新约是跟婚约是很类似的啊，你只要有这个约的概念，你第一就会尾声啊，第二呢你会忠心啊，第三呢你就会结出果实来啊。但是现在呢他没有这个约的概念，他就同居啊，所以他也不卫生也不忠心啊，他明天他不想了，他就不见了啊，这样子的方式啊，在婚姻里面表现，在信仰里面同样的表现，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对这个约没有认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孙师母。
Thank you.
等候就在这里哈、啊。我有一个问题啊，问周牧师，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三大诫命，因着这个约啊，在这个三大诫命，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进入，就像你刚才讲，一进入基督徒就进到这个约里面嘛，可能是不是对这个约不是很认识不深，但我的概念里面就是说，我一受觉知受洗就自然就进入这个约里了，然后就要来做这个三大诫命。那你今天讲的我没听懂，要不要你或者这个约和这个三大诫命有什么关联吗？还是什么？可不可以再说一下？我没听懂，就这样。
约是三大诫命的根基，必须要先立约才会有三大诫命。
那受洗那一刻是不是就直接进入这个约里了？那还是要特意有一个仪式进入这个约呢？
进入约是圣餐，但是呢，问题是仪式和水礼都是一样的、哦，就是你没有信心和悔改，你受洗了，你也没有重生。同样的，你守圣餐，但是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圣餐的意义，这个约，你以为圣餐就是赎罪，就是赎我们的罪。那么呢，你这个还是在救恩的层面，所以你没进到约里面，你没有进到这个约的实际里面，你就没有这个根基。那么三大诫命它都行不出来，因为三大诫命是建立在约的基础上。啊，那么从历史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先是要立约，这个在希伯来，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它有两个立约的仪式，第一呢就是逾越节，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逾越节它为什么是个立约的仪式呢？因为它的这个羊羔啊是要吃的，你要是别的祭牲啊，无论五祭里面。他除了这个平安祭，他的肉是可以吃的。那么呢，其他的赎罪祭、罪前祭、燔祭、素祭，全部你都不能吃啊！这个献祭的人，你能够吃，你这个献祭人能够吃，那是什么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什么立约的这个祭。那么呢，你看到逾越节，他的羔羊是可以吃的，烤着吃，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西乃山。他这个立约的时候，他那个肉是可以吃的，因为立约的时候，他的这个献祭的人都可以吃这个肉，就是他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他是先立了约，然后他就领受了实践啊，就是说他这个实践是建立在这个约的基础上啊。所以这个图呢，里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新约是这个神教的。这个根基啊，你在神教里面你要实行三大诫命，三大诫命其实就是十诫的这个新约的这个体现啊，它是接是把三大诫命分开嘛，爱神爱人啊，旧约是两大诫命，新约它增加一个爱灵魂，就是
那个我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新约里面的话呢，就是圣餐就相当于立约了嘛。
圣餐是立约的圣礼，新约的圣礼，它是五个元素中间的一个。所以呢，你比如说，圣灵，它是新约的执行者，但是你看教会那些反灵恩的提都不准提，你提灵恩他把你开除，那么呢，你就可以知道他会进到新约的实质里面吗？他会有这个根基吗？他不会，所以呢，你表面上进入了这个形式，你的既没有理解，也没有经历，他不会成为实际的。
对不起，我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还是这个我的概念里面就是说，这个圣餐的话呢，就进到这个约里，这个约里面就要看，你就要去，这是你一生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心尽意爱神，然后其实爱人如己，实质完成大使命。那么我的概念就是直接的，就直接进入这三大诫命了。就直接的，就是借着这个受洗。
那我问你，你爱人，你做的怎么样？爱人，
爱人，爱人也是在神的一个基础上面的爱呀。你没有神的基础的话，你不可能爱人的。你也建立在这里，直接进入。
所以呢，你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是做不出来的。
对呀，那有当然有神呐、啊，神是作为。 神是作为我们的基础啊，没有神的话你不可能爱人的，那是不可能的。正好要在这个约里，这个约里它本来就有，这个约本来你就要去执行这三样，这是我直接的一个感受。你再解释了，我就好像是不是我有问，我听不懂，反正我没听懂，看看其他人有什么。OK， 好吧，麦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要回应吗？嗯。我以前的这个信仰只是神没有人的，没确实是对爱人没有，对人不是没有，就是说不是很就是不是很重视，不是不想去解决人的问题，因为很麻烦嘛，跟神肯定简单，所以就是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神真的要感动我做什么，
我这样给你一个解释吧。就是说，我们没有读希伯来书啊，这个你像这个马丁路德他没有读懂希伯来书，所以他对耶稣的救赎呢，他就理解到赎罪这一个部分，替代性赎罪啊。至于这个残酷性的重生，他没有理解，因为这个残酷性的重生呢，是希伯来书里面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是作为大祭司献上自己啊，他就是带领他就成了重生。那么呢？我们从马丁路德的身上就是看到，当这个希伯来书没有开启的时候，他的理解就仅仅停留在这个赎罪啊，替代性赎罪这个层面啊。那么呢，他其实他也信耶稣，那么呢，他因为对这个希伯来书，对这个耶稣成圣的死，他不理解，所以呢，不管是他没进去，所有他的那个跟随他的人都没进去。这个是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成圣其实就是得胜，对吧？这个得胜呢，我们了解有 ABC 啊，要站在 Z 点，要把掉钩掉到 A 点，然后要通过随从圣灵把这个 A 到这一点。但你不知道这个得胜的这个原则，那么你是会不会自动得胜呢？啊，我信了耶稣啊，我是不是自动得胜？不会。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得胜的原则，你也不会站到这一点去，你也不会去站到 A 点，你也不会去把 A 点拉到这一点，所以呢它不是自动的，就是说这些你说这个救恩都不是自动的，所以呢你必须要了解了然后去操练，哎，它才会成为实际。所以呢这个新约的真理呢，就是说它大家都不了解，更加谈不上去操练，因此呢就都没有成为实际。所以你讲的就是说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都自动的就包括在里面了。但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自动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没听懂我的意思。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解释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圣灵嘛，他会来执行的，就是说在信神的这个基础上面，大家都在追求，当然这个真理是不断的被开发出来，但是我相信有圣灵，然后在这个圣灵他成为我们的桥梁，他本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从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靠圣灵的，靠圣灵才能真正的成圣嘛。你不靠圣灵的话，你不靠神的是不可，你说你成圣，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你都没有启示，没有开发，你怎么可能进入呢？就像你刚才前面打了个比方，就是他只知道圣餐，只知道认罪，他只知道认罪，但我相信圣灵的介入，我相信不一样的。圣灵他是确实是，他不光是把这些真理开，他让你可以具体去落实的。这是我不说我落实的很好，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就是说一开始我确实也是看着神是很重的，而且这个方面只是看神很重其实是不完全的，你一定要加上爱人如己。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就是把你这个第一诫命要落实在每个人的生命上面，才能完成大使命嘛，不然你怎么完成呢？你不可能完成。
圣灵做工呢，他也是要有人配合的，你知道吗？
对，你要配合圣灵。
就是说我刚才举了这个得胜的例子啊，还包括成圣的这些例子呢，就是都需要人去配合。配合的话呢，他就需要第一个条件，他需要了解，就是他的观念要改变。 因为他的观念改变，他了解这个真理，他的这个观念是世俗的观念，那他这个真理就活不出来。然后呢，观念了解了以后呢，他要意志的选择，然后圣灵会帮助我们来经历进到这个真理的里面，支取耶稣的成圣和得胜。但是呢，
那就是要破碎，
不了解，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你的观念就没有变，那么呢，你的意志也不会来随从神意志，所以圣灵就没办法动
摇。我管你的时候，
对，
什么原理？
对对对，是。我确实好像你可不可以解释
一下？我来说
一下，
我来。
对，他说一下，可能说的更清楚，因为我是管实操的，
我
能
理解
这个方面的真理。我
觉得两个很重要，就是周牧师他在强调真理的根基，你呢是在说，肖新民是在说我是怎么实操的。就是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实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呢，真理它也是要的，真理它是做根基。你的实操呢，必须在这个真理上的实操。
当然了，没有不真理怎么实操？
不，
你什么同在你怎么实操啊？
那是同在，那不是真正的真理。那个，就是你做的一个叫什么呢？叫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吧，或者是。就是你知识上我要做，我就在做，反正我不知不知道你在说的约啊，这些奥秘啊，这解释的那么多啊，我都在做。你不讲我也在做，你讲了我还是做，你就认为这个实操就对了。我现在反正都是实操，你讲没讲说我也在实操，但是这个真理把它回归，把它让我们清楚明白的话也是很不错的，它是一个很好的根基。你在真理上的实操和你说反正我不管它是不是真理，我就这样实操的，那个有点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你就是因为你有了真理，真理才能开花结果，可以持续下去。就是说你中间有起伏啊，你都能持续，因为是真理在指导。如果你是没有真理的根基呢，你就是意志力。那反正我就这样做的，你就是
也不对，
我
觉得也不对，就是这个里面你当中实操，其实有圣灵的带领，他也会给你经文呢、啊，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
是，
他就对的，他讲的是体系，他的体系，
对对对，
他就想教我建立架构。
谢谢，大家的解释非常好，我相信大家这样的分享，大家就
慢慢来
了，
慢慢来。
我觉得，而且呢，圣师母你讲的这个实操呢。就是说在这个新约的真理里面呢，它不起作用，作用比较小。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实操不重要，我是说你不懂真理的话，你的实操不起作用。为什么呢？你更新约的真理更加需要先了解它才起作用的。这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这个回家，你怎么会去掉孤儿的心呢？它其实不是你去用力去操练啊，去你苦修啊，不是的，反而是你去参加这个回教的聚会，你去跟这些回教的父老们接触，你是什么？他让你对这个意向啊，天父的阿爸天父的心让你给领悟到了，领悟到哦，他们说简直就是阿爸天父的心了、啊，你也体会阿爸天父的心是要找一个安息之所。这样比你去苦苦的操练啊，要去掉那个孤儿的心有效得多。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一个新约的真理啊，它恰好是属于这种性质。为什么呢？它是要使神家一体，它不是说你个人跟神有多么达到什么程度，它是说这个神家怎么成为一体，它反而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意识到哦，我们是一家人，当他没认识到是一家人的时候，他你怎么去搞他都是分开的。当他一旦了解了新约，我们原来是一家人啊，他反而这个意识啊，让他能够实现这个神家一体。所以呢，这个真理尤其重要，而且世代传承。还有一点就是你不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你这一代，你就管你这一代，你怎么有世代传承呢？你就是对这个新约了解哦，原来这个新约它不是一代人的，救恩观是一代人，但是新约它是世世代代传承。所以呢，你越了解，你就观念的改变会带来你实操的改变。但是最后是对的，就是说门训是要实操才能落实的。这个大师是真的。
我有 我有一句话也不是很同意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你这个实操没有用，我认为实操是有用的，不管你知道多少，你做你知道多少做，你知道多少你就做多少，你知道一点就做一点就够了，你要知道越多当然更好了，就像刚才讲的，就像你说的回家，当然你要真正知道他明白他的话呢，你就当然你就扩充，在这基础上对我来讲就相当于扩充了，那你更
扩充，我认同你的，你讲的是对的，就是你了解的越多越好，你了解一点新一点，这就是我认同的。
那就没什么矛盾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做了，你刚才讲的话就是你做了没有用，因为你在这个真理或者这个根基上没有被开启或者启示出来，即使启示出来，这个实操也是需要破碎的，你没有破碎的话也是很难去实操的，对吧？
行啊，没问题，市场要破碎，这个我没有问题。我刚才讲这个市场没用，我是讲的太急躁了一点。我是说这个真理不开发出来，你去实操它不起作用。比如说马丁路德就是一个这样例子，他就是没有开启这个真理，所以呢他实操很多也没起作用啊。所以我话讲的太急了一点，不是市场没有作用，就是说真理开发出来再去加上实操，效果就会更加圆满，是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样讲，
好，把麦给大家，我们时间可能占用的太多了啊，把麦给大家，有个什么需要来分享的？OK。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祷告了，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吧，还有几分钟。我们来放言祷告，为这些来感恩，好不好？为这些刚才说的来感恩，尽管有很多不，先感恩了再说，好吧？我们一起来开麦，一起来放言祷告，好吧？ 乐的下来了，过来了，大大大大，给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下来，大大大大大大，赞美你，赞美你，下来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教会的一切都受到了，主啊，你是美善的，在你没有完成，在你有角度的，感谢赞美，哈利路亚，继续在这个里面，在你的神的国里，在你神的家里，不断的来看你，不断的来认识你，认识你，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亲爱的主，我谢谢你为这一切都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美好的时间来寻求你，不断的在你的里面来，不断的来扩充。主啊，我相信，我也相信，知道一点做一点，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很好的装备，需要知道了以后再去做，我相信那就来不及了。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个平台，祝福这个家人教会的这个祷告祭坛，求你继续的来带领，在这个平台来带领每一位，带领我。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主啊，我相信在你永远都是美善的，因为我们信的就是这位美善的神。我也相信你的约是永远的约，我们在这个约里不断的来生根建造，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子。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进到一个误区，我们真理开发的越多，好像之前所做的就没有用。我不相信这句话，我们所做的都是在这个根基的基础上不断的来，不断的来进，不断的来生根发芽。主耶稣啊，我感谢赞美你，垂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把麦交给周牧师。
跟主的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感谢赞美你，是吧？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吧？发出亮光，哦，是吧？就结出果实来，哈利路亚，是吧？就圣灵把你的话语来给我们解开，是吧？把这个话语啊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好土，是吧？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这个好土的里面，都能够三十倍、六十倍、百倍的结出果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啊，我们一起来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
父，
愿人
都
尊
你
的
名
为
圣，
愿
你
的
国
降
临，
你
的
旨意行在地上，
地上
如同行在
天
上。我们日用的
饮食，
日
赐给
我们，
赐给
我
们，
免
我
们
的
债，
免了
我们
的债，叫
我
们
遇见
试
探，
救
我
们
兄
弟，因为
因为
国度、荣
耀、
全圣
是
你
的，
到永远。
阿门。
阿门。
耶和华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我们平安。我们祝福各位，
阿门。
美好的一天，
祝福，
祝福。
平安。